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为台湾台风灾民祈祷，呼吁提供援助。教宗致函意大利公会联合会，推动和平社会，服务人类发展。教宗对乌克兰的关爱，粮食包送进哈尔科夫居民家中。教会社会训导中可持续的工作。下面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获悉丹纳斯飓风袭击台湾，造成人员伤亡和损失，教宗为受灾的民众祈祷，并要求圣座爱德服务部向民众提供具体的帮助。这是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向媒体记者提供的消息。袭击台湾沿海的热带飓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两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其中许多人在台风经过时被碎石、建筑物倒塌或交通事故所伤害。据初步统计，已有3000多人被疏散。必须推动一个更有人性的社会关系秩序，以及和平且公益的社会，以服务人类整体发展和家庭的福祉。这是教宗梁十四世通过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向在罗马召开的意大利工人工会联合会第20届全国会议提出的邀请。本次大会于7月16日召开，其主题为参与的勇气。教宗梁在致以联合会秘书长富马罗拉女士的信中，向大会的组织者、发言者和与会者表达他诚挚的问候，并对工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表示了高度赞赏。他同时期许这场重要的研讨会能激励大家更热诚地倡导社会责任。教宗并勉励与会代表们，不要忽视我们共同的目标，促进秩序带来的安宁。这是圣奥斯定在《天主之城》中提出的概念。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也向富马罗拉秘书长发来讯息，写道：在意大利和欧洲，自由与民主需要工人们的参与。这次工人工会联合会选择以参与的勇气作为大会的核心主题价值。总统强调，此举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对社会和政治交流做出贡献。暑假期间，工作节奏放缓，但爱德并非如此。教宗梁十四世虽然正在冈道尔夫堡下宫避暑，但他对战争地区百姓的关怀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通过圣座爱德服务部，教宗将粮食包送往乌克兰哈尔科夫近期遭受俄罗斯袭击的地区， 救援当地居民。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向本新闻表示，他与教宗谈论物资的运送时，圣父教宗要求尽快予以落实。书记强调，爱德从不休假。前几天已有多辆货车从圣索菲亚大殿出发，满载成箱的罐装粮食、油、麦、肉、鱼，特别是尾鱼，前往乌克兰。此外，货车也装载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其目的地是哈尔科夫州的旧萨尔蒂夫和舍夫钦科韦。粮食的供应方是圣乔治君士坦丁神圣军事骑士团，该机构在意大利和全世界依循基督信仰原则，促进灵性、文化和爱德行动。今年六月也有几辆货车从圣索菲亚大殿出发，将床垫、粮食以及给儿童的玩具送往乌克兰。这一切都直接运送到袭击幸存者的家中，不假他人之手，不由其他机构来分发。这是一趟从罗马圣索菲亚大殿直达哈尔科夫居民家中的旅途。装货的白色箱子用乌克兰文和意大利文写着教宗梁十四世给哈尔科夫百姓的礼物。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分享的照片证明了，这些民众看到教宗梁如同方济各教宗那样不忘他们的苦难，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环境危机与普遍不稳定的世界中，工作的可持续性成为设想未来的关键。成长不会与福祉相冲突，而是使福祉成为可能。教会社会训导为这个愿景提供指导，并使之成型，提出一种整合性方法，将环境、经济、社会和个人结合在一起。在环境层面上，可持续的工作意味着减少对受造界的影响，并引导行为、科技与工作文化都照料万物。方济各教宗写道，我们并非面对两个分别属于环境和社会的危机，而是一个同时包括两者的复合式危机。教宗呼吁大家为此共同努力。当工作成为持久且全面发展的发动机时，经济的可持续性便表现出来。为获取更大的短期利润，不再投资在人身上，对社会来说是亏本的生意。本笃十六世教宗也提醒说，人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经济要付出的代价。从社会层面来看，当工作变成参与和团结的机会，让人们感受到自己是团体中的一份子，而不是生产体系中互不相干的齿轮时，工作便能强化凝聚力。因此，人类的劳动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最后，在个人层面上，可持续的工作保障健康，发挥才华，让每一个人发光发热。正如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所提醒的，重要的是工作，不应损害人的健康，也不应损害其精神与道德的完整性，而应让人能够全面发展。每一项经济决策都会产生社会影响，每一个环境选择都会左右人们的福祉，每一段人际关系都植根于物质与文化背景中。唯有认识到这些相互联系，才能引导工作迈向正义、关爱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可持续的工作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各机关、企业、 与公民，将日常的行动指向正义与希望。信仰通讯社消息，没有朝鲜半岛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这是韩国青年从第十届和平朝圣的目的地朝鲜半岛三八线非军事区发出的口号。今年的朝圣活动由首尔总教区朝鲜民族和解委员会组织，也得到了政府文化、体育和旅游部的支持。7月10日至13日，约40名出生在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参加。为期四天的时间里，和平大篷车访问了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并停滞祈祷，例如小豆山统一塔。从这里可以欣赏到汉江和林津江汇合流入黄河的壮观全景，以及远处的北朝鲜黄海省。参加朝圣活动的年轻人随后来到林津阁公园，前往位于朝鲜半岛附近的长山展望台。这里是候鸟的栖息地，到处都是铁丝网，是军事训练营的分界线。大家一起诵读了圣方济各的祈祷文，同时还能听到士兵们训练时的枪声。随后小组来到江原道的铁原，和平观察站就位于这里，穿过非军事控制线，距离朝鲜边境约两公里。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沙坡峰高原，即冰淇淋高原，因其形状酷似融化的冰淇淋。朝鲜战争期间，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战争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年轻人和祈祷者们驻足反思，讨论怎样为朝鲜半岛建设一个和平未来。接着，朝圣者们骑行抵达启明月咖啡馆，这个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最北端，靠近平民控制区检查站的咖啡馆，是一个由在收容中心长大的北朝鲜年轻人经营。停留之后，朝圣之旅继续前往位于延川的联合国部队火葬场和北朝鲜军人公墓。来自北朝鲜的三个孩子的母亲黄琼娜表示，我听说过这个墓地，但不知道它真的存在。当然，他们也有父母、家人和家。尽管被视为敌人，但还是有人抽出时间来埋葬和纪念他们。第三天，朝圣队伍沿着从南亭到江华的十公里沿海小路步行，一起祈祷诵念玫瑰经。最后一天朝圣结束时，举行了弥撒，为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祈祷。大家还分享了四天来的感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圣依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遇险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心灵的热火和谦逊之德。灵修是基督信徒必修的功课，帮助我们跟随基督，与基督同行，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因信仰基督而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并能得享基督所赐的平安。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经验指出，并非慵懒萎靡者，而是热心积极者，能在服侍主中享受心灵的宁静平安，与基督同在。什么时候你感觉到自己与主同在呢？你如何形容这次经验中的自己的感受呢？这是在哪种情况下发生的？当真实的与主同在，如同福音中记述的，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就会自然产生渴望活出生命的动力，不只鼓舞人活出自己，也渴望分享给他人这个恩宠。原本失望的走向厄玛乌的两位门徒，在认出复活的耶稣后，立即返回耶路撒冷，向其他门徒宣报他们重振的活力。皈依后的依纳爵有许多相似的经验，他渴望分享给身边的人。在累积许多经验后，他写下这句治愈，不是怠惰和无精打采，而是热心进取的人在事主的生活上得享心灵的宁静和平安。信仰或灵修的怠惰，是指你应该祈祷的时候不做祈祷，祈祷时三心两意，或是祈祷时有许多挂虑，造成分心而没有方向，因为把精神用到祈祷的以外的地方去了。人在心不在，信仰也就无精打采，就像正餐时不好好吃，两餐之间吃太多的零食，到了用餐的时间反而没有胃口了。造成人无精打采的原因有很多，所以不要很快想到自己处在了神窟中，可能是身体上缺乏了钾离子，心里的困难或挫折，也有可能是灵性上的，就是自己跟天主唱反调却不自知。回到祈祷的内涵，把表现在行为上的懒惰无精打采与热心进取做对照，我们能看到人的心态，圣依纳爵称之为意向。厘清人内在的渴望很重要，当你的渴望强大又清楚，天主就越能够按照你的渴望去做。传统的灵修说，这是天主的赏报，今天则说，你准备好，天主的旨意就能够实现，恩宠也就彰显出来了。中国的古圣先贤也为我们指出，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德若水之源， 水若水之波。要想获得内心的静，源于心有所定，心有所属，心有所治。而心定的前提就是首先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愿意为之奋斗终身的人生目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当有了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之后，心才能定下来，就不会被外在各种诱惑所吸引，不至于歧路茫洋，四顾茫然。心定之后，心态安宁，才能做到内心的真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生命不同阶段的成长，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做灵修呢？什么方法在那个时候最有帮助呢？具体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圣依纳爵深刻地为我们指出，最后都是要回归内心。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告诫我们，我们的灵修要得到长进，就必须保持心灵的热火，不可懈怠，更要重视谦逊之德。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修心比修身难。他的经验是，修身难在于修心。因此他说，降服心神较难于苦其身。在灵修操练时，就是指内刻苦比外刻苦更难。对现代人来说，做守斋少吃一点甚至一顿，比减少上网一个小时更容易得多。但是要宽恕或包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那就难了。灵修生活的目标在修心，因此内在的观看和聆听就很重要。这些方法会引人进入默观的状态。早期的灵修学认为，人的身体和头脑的作用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默想用头脑的三思，默观用内在的五官及心灵的眼目做操练。我们如何能加深自己的灵修呢？圣依纳爵教导我们，首先要修谦逊之德。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爱你的谦逊。什么是谦逊？信仰上的谦逊，简单的说，就是掏空自己，让天主、他人在我内和谐地在一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谦逊是天主的恩宠，也是德性。我们需要努力向天主祈求，也要努力在灵性上操练，为了在自由的恩宠中彰显出谦逊。主耶稣是谦逊的最佳典范，他以这句，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邀请人跟他学习，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教会历史中许多圣人效法耶稣谦逊的德行，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活出谦逊的样貌。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谦逊的人吗？为得到这个恩宠，我们向天主求什么呢？圣依纳爵在祈祷中向天主祈求，渴望得到谦逊的恩宠是，主， 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容纳爱你的谦逊。这句短祷的重点在于能够容纳爱主的谦逊。在神操中，三级谦逊帮助操练者逐步修炼谦逊的德性。这句智语祈求的是自由地被天主所爱，按照他所愿意的，就是无论天主是用哪一种方式，我都接受。所以我们向天主祈求时，一切都是为爱他，让天主能够带领我们的谦逊。恭俭庄敬，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及。圣依那爵深刻地指出，阻挡人谦逊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过分的牵挂，另一个是无动于衷。所以谦逊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各种情境下能够活出平衡。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